感谢天父，我们已经学了第六课信心的祷告。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礼，你是行在灵里，那你也正在与神同行。你不要怀疑自己的那个位置，你已经站在能信心祷告的这个位置上，你有凭信心祷告的这个权利了。知道权利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是完全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的。然后呢，你能够信那个结果，那你就必得着。我们只要知道了那个祷告这个词的意思，什么时候该命令的，什么时候可以祈求的，第一选择一定是在命令里面的，因为你要把神的话语那个结果带出来。所以你知道那个信心祷告的那个运作的原则，运作的原则，它在这个种与收的原则里面，它也是在你对神的话语的这个信心的运作里面。感谢主。好，今天我们进入第七课，如何得到信。你认为这个信，这个信心是需要花代价去买得的吗？或者我需要花大量的进食，大量的祷告，好像信心琢磨不定，或者信心很难。你有没有这个难的意识在那个思想里面？你一定会觉得，如果你在传统之下，你会觉得有些人是有信心，有些人是没有信心，有些人信心大，有些人信心小。那是因为你已经把自己这个思想已经什么被禁锢了。信心需要你花代价来买得吗？信在哪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钦定版翻译是说，可见信心是借着听来的，听是借着神的话来的。好，那赫本就是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基督的话就是神的话。你要信，那你必须听，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听神的话。你不是为了听人的话，你不是为了听混杂的道，你不是为了听和你肉体胃口的那个话，不是为了喂养你的肉体。神的话里面它自然带有信心。你一听到神的话，为什么要听？听的目的就是要跟神的话联合在一起，联合起来。所以信道，这个信和道是连在一起的。你一听到神的话，神的话语一出来，他信心就来了。那这个时候，你这边，我们听到的信徒这一边就要来做一个决定了。你是听到这句话让它随风飘过去吗？你是听到这句话，这个种子就任凭仇敌被夺去吗？还是说你听到了这句话，因为这是神说的，因为你信任你的神，然后你就信任神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是会有一个决定的，你决定相信神这句话，然后你决定把这句话付诸行动，那这个信心就产生了。这个信心和伴随着，还会伴随着什么？伴随着能力。所以神的话就带着信心，神的话就伴随着大能呢。比如说你今天听到了，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神说了这句话。然后呢，你同时呢，虽然听到了这句话，那同时呢，症状，你看到症状还在，然后呢你就去求医生啊，然后呢去求吃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来醒察一下，你对这句话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决定和行动呢？事实上是没有，对吗？当然我们不会勉强人，不会来告诉你说你不能去看医生，你不能吃药，当然不会。只是你对这一句话，其实你没有真实的信。因为我认为医生神的这句话之上，我还要求医生能够给我一些解决的方案，对吗？也就是说，你认为那个疾病是真实存在的，你没有认为神说我健康，我就是健康的，而肉体上这一切的症状全部都是虚假，全部都是非法入侵的，我不会承认你的，我一定是拒绝你的，因为我站在神的话这一边。所以信简单吗？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决定加上一个行动。 你要决定你是不是愿意来相信这句话。这句话在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有多么的大呢，有多么的唯一性。所以如果真实的你让这个话在你生命当中来掌权了，好，你的信心就完全的释放出来。因为信就在神的话里面，它伴随着神的话语的。但如果没有真实的去行动呢，你没有带出行动来呢，那你就是不信这句话。所以今天就想一个，你的父母跟你说了一句话以后，你说得很好，好好很好，但是你最后没有去行动，因为你还是不信。啊，也许你当下是因为肉体那个懒惰啊，啊各样的残累，但事实上你没有信这一句话。而神的话里面呢，他是一定是带着信心的，就你只要去行了，哇，那个信真的就出来了。就真的就出来了，而且呢能力力量就出现了。哇，当你看到你孩子39度、40度高烧的时候，哇，当你握住神这句话，你说神，我决定相信你这句话，而且我要行动。那这个时候神的话是不是那个大能就产生了？因为你的孩子超自然的得医治了。因为你相信这句话，所以他超自然得医治了。所以相信神的话，然后决定去做。你认为神说了这句话就是真的，所以信是一种决定，信是一种行动，它不需要你花什么代价来买赎它啊，是需要你花什么代价来交换它。这种交易的思维彻底拿掉，很简单，就是相信神的话。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要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让充满我们，然后我们能够分辨呢啊，因为如果是混杂的道理，我们就会怎么在混杂里面，那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行动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含含糊糊的，模棱两可的，那我们一定是会摔倒的。所以作者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在他生命当中影响非常的大。那他经常提到的萨姆博士啊，奥斯本啊，威格尔斯沃斯啊，其实他还提到一些其他的，他也看过肯扬的书。所以当时他们就什么，他就对这些权威的福音他是越挖越深，尤其是当他的第一个女儿就是离开世界以后，他就扎根在这个意志的这个真理里面。虽然他跟着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道当时还有很多的渗流，但他没有正面的抨击他们，他只不过是感恩，因为神让他能够放在那个位置，能够去学他们的信心。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没有就听听过就好了，是因为不断的在行动里面，不断的听到神的话，然后不断的去说去做，神你告诉我这么做，你让我这么做，我一定是会这么做。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和行动，那么以至于呢当他去做的时候呢，神也相信他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神也相信他的话，然后呢神也带领着他，所以两边什么就配合起来了，两边的计划就相投了，神的计划就成了他的计划了。所以在这讲到听道行道，神的话里面，道里面就有信心，道里面就带着这个能力，就带着这个大能。那么后面呢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就是说奥斯本啊，当时呢有一个见证啊，他就是讲到奥斯本，他在一次聚会当中，海外的聚会有200多人，他看到人们都在聚会，在敬拜，在赞美啊，大声的在唱，他们在求什么，求神的能力降临啊，求神的能力降临，神啊求你降临，神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恩膏高摩啊降临啊。他说事实上这些基督徒在做的跟巴利先知做的其实是类似的，就足够的大声大声，以为声音大了就能力就会降临，足够的兴奋好像神才会降临到他们的中间。那当时奥斯本坐在台上，他看着他们一直在高声的喊更多的能力，更多更多更多，奥斯本对身边的人说，他们不需要更多能力，他们需要更多福音。其实这句话他说的时候话筒是开着，这个话已经传出去了。好，那当场呢他讲了一篇道理，是跟他们现场那个表现完全相反的一篇道理。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福音，而是说需要真实的福音，需要正确的福音。你真正的明白了神的大能从哪里来，你真正的知道了信在哪里，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能力需要祈求再增加吗？能力需要祈求再降下吗？那你就明白了。所以他站起来就是讲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大能从哪里来？明白福音，明白救恩。真正的福音是谁？是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耶稣，是耶稣基督。救恩包含什么？真正的救恩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赦罪，包含了医治吗？你认为包含医治吗？它包含了医治。你认为包含兴盛吗？包含了兴盛。你认为包含完全吗？包含了完全。你认为包含每一个领域的得胜吗？包含了。你包含你的灵魂体完全的得救吗？包含了。所以只要明白救恩，只要明白福音，那这个救恩和真实的福音就会带出大能，就会带出大能。所以救恩是一个很大的词啊，是神所做的一切，它是他已经完成的，或者说还加上正在做的，还有将来要的，全部都包含在救恩这个词里面。所以你可以跟人说，我已经得救了，好，作为我的灵人已经得救了，然后我正在得救，因为我的魂在救赎的过程当中。你说我将要得救，是因为我的身体将来会荣耀的得救，好，那是不是包含了所有啊？所以从古到未来，是不是神的救恩全部都包含？这个词大不大？非常的大。所以你明白了这个正确的福音，明白了这个正确的救恩啊，你知道了救恩是包含你信仰的每一个方面，你不能单单谈信而不谈福音啊，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来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明白了福音，明白了救恩，就明白了神的大能，也就会产生正确的信，你就会产生正确的信。所以如果道理不纯正，你所传的福音不全备，那你可能只能活出一部分的福音，你信的狭窄，你活的狭窄。你如果只信神的某一部分的福音，你这一部分可能能够活出来的啊，因为真理它适用于一点，它也可以啊，适用一个人，它可以适用所有的人。那在这一点上，他活出来了，你也可以活出来。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慈爱，他也不会强迫你来好领受他的这个全备的福音，但是你得想要，你想要明白，你想要明白，他就一定会让你更多的啊，更清晰的向你展现这个救恩。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道啊？我们讲道就是要来讲这个福音，要来讲这个全备的福音，要来讲这个真正的救恩，完整的救恩，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好消息啊，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所以当我们传讲真实的消息，真实的福音的时候，救恩的大能就彰显了，神的大能就彰显了，就直接就彰显出来了。而不是说今天我还要求这个恩赐，求那个恩膏啊，我要祈求，不。所以你看在奥斯本那个时代，他已经什么，已经非常清晰的这个，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明白了，他已经明白了这个救恩是包含着医治，包含着新生。虽然他们还有圣牛啊，所以为什么我要一代超越一代，因为我们在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当中全面的被不断被打开来。今天神事实上他不再向我们隐藏，而是什么？向我们显明的，向我们显明出来的。宗教的设置是什么？宗教总让人觉得答案肯定是藏在某个地方，这就是宗教思维，其实也就是旧约思维。旧约思维是什么？隐藏嘛，隐藏起来的，也就是这个救恩你要去寻找。诶，我要去寻找救恩啊，哪有那么容易得救呢？以为是要什么用功劳去换得，所有的宗教都可以用啊以功代得的这个交换思维，只有基督信仰就是白白得的，不需要交换的。好像救恩要去寻找，然后大能要去祈求，然后呢神的主权是神秘的，神的掌权是神秘的，然后又觉得神是残酷的 啊，只看到他那个审判的那一面，报应的那一面，神是专权的，他说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你看，这就是宗教思维，旧约的思维，把神的真相，关于神的性情和他的能力的这个真相就隐藏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吗？你是基督徒，你已经有了答案，不是你来等待神，是一直神在等着你。他已经什么完完全全把自己搬到你的里面了，他已经住到你的里面了，你说还不向你显明吗？还不向你显明吗？你只要被圣灵充满了，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就能够溢出来，就能够行动出来。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受圣灵的浸礼，受圣灵的浸礼。用什么来再来做一个比喻呢？比如说你今天被气到了，一个比喻啊，你被气到了，你非常非常的愤怒，以至于什么，你一定表情会出来的。你很愤怒很愤怒的时候，你表情一定会出来，要么你的脸上都是啊怒气，那个脸是尖的啊，或者说你就直接就什么骂人的话就出来了。你看是不是溢出来了，你包不住，因为你太满了，你那个气球就爆了啊，直接就爆了。可以用这个负面的比喻来形容啊，来形容圣灵充满的时候。到圣灵充满，因为神他就是怜悯，他就是爱，圣灵将他的怜悯将他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正面来说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爱他就自然要流露出去，而那个爱是神的爱。你看到他被辖制被捆绑的时候，你就一定是会流露出去的。所以先知说，就好像那个火在里面烧，那如果火在里面烧，怎么可能不溢出去呢？对吧？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他说可以根据你允许圣灵推动你多少，这里很重要一点，你想要被圣灵推动多少，那么你就直接什么行动会带出多少，你被圣灵充满多少。这就是啊，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但你的思想要被推动啊，你的思想被推动了，你的行为才能够会做出去。你充满了爱，你对一个人充满了爱，你一定会去爱他。你看到你这些孩子落水了，你一定会去救他，对不对？因为你对他充满了爱。如果你对一个人充满了愤怒，你一定就是会啊表现出来，你恨他。你不会看不出来，别人一定能看得出来，对吗？藏不住，也就是说藏不住，不能藏着掖着的。所以今天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好，也是一样的，就会由他用什么啊，把醉酒的人跟圣灵充满的人放在一起啊。醉酒的人说话，就醉酒醉的时候，好像自己魂里面就不知道在想什么了啊，完全是被酒精控制了。但这个现在也是用一个负面的来。哦，来比喻，来对比啊！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是被圣灵所完全的掌管的，你让他来推动你。那这个时候不是你在你的肉体里面行动，充满到一个程度，就你一定是会做出来，做出一个行动来。所以彼得再怎么否认基督，但是当他啊、哦、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是有这样的爱，他愿意道定时机的。他愿意冒着这个公会的危险，被囚禁的危险，他站起来为主宣扬。那没有办法禁止的，禁止不了的，被圣灵充满了，一定会站起来会讲神的话语的。你无论对谁讲。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不想讲到，真的要来问一问，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一定是充满着、哦、想要让别人也能够明白这个道，哪怕你只对一个人，哪怕你对你的家人，对吗？你心里面是有这个火的，因为圣灵的本质就是来讲神的话。圣灵的本就是来讲神的话，他是保惠师，他不是从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约翰福音16章13节，并且要叫你们想起主耶稣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想起来了吗？彼得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圣灵一充满，他马上就说出耶稣所说的过的话。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启示了，圣灵叫他想起来耶稣所说过的那些话，哇，现在就全部都带着这个能力啊，因为被照亮了，被照亮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为什么说神在等等我们，不是我们等神， 神说，来呀，来靠近我的话呀，来呀，来听我的话呀，来呀，来圣灵充满呀，来愿意接受圣灵的充满呀。因为这个时候他就能够让你展示出他的大能，他就能够借着我们来展示出他的能力，他也能够让我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真实的信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如果我们不晓得福音，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就什么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今天神将这个圣灵给我们了，那爆炸性的能力，连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都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还在求，还在求。所以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了。我们要信耶稣说过的这句话吗？圣灵降临了吗？降临了，那我就必得着能力，我就已经得着能力。而且耶稣说要做我的见证人。你们被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做耶稣的见证，一定是要传耶稣所传的。所以我们今天突破传统的思维，不再是坐在教堂里面只是那个听到的一个你所谓的平信徒或者是蒙恩的罪人。今天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是一个信徒，你是有信心的，你有神的灵，你有神的话，都没有隐藏，神没有向我们隐藏起来哦。所以人会把这个宗教搞成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宗教只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它不存在啊，认为宗教好像就是啊，你不能切实的抓住它，摸不到的，好像是悬在空中的，是很迷幻的，似是而非的，那这就是仇敌制造的一个假象。因为他知道，如果让你真实的能够摸到它，那你就能够定义它，啊，他就会证明，来证明那些人说的都是什么，是假的，假的。所以如果他能够让这个宗教，让信仰把它变得神秘化，很多的人就认为，啊，那么高深莫测的东西我是够不到的，好像我看也看不见，啊，摸也摸不到。但是当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说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你就发现都是看不见的，对吧？我们本来就活在这个信心里面，你对什么东西都需要一个看不见的信吗？诶，你会什么？你换一种思维，今天神的话是确实我们能够摸得到的，确实能够抓得住的。感谢主。所以主要让我们打破这旧约的思维，传统的思维，隐秘的思维。所以说，或者说是一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够得到的那种思维。错。神从来没有说啊，让要使用一小部分的人，只使用一小部分的人，让大部分的人都在无知里面。你觉得这神的旨意吗？神要让所有的人，他的旨意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受装备的人，受训练的人。他盼望的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他军队当中的一份子，来做基督所做的工作。这是神的心愿。耶稣所说的最后大使命说，你们说所有信的人，他没有说一部分人，他说的是所有的，所有的。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呢，仍然要来强调，当时被圣灵充满之后啊，所带出来的这些行动，今天会有很多的见证。因为如果不在圣灵的充满里面，那个传福音的能力，对外的那个能力就没有打开，没有打开。所以我们重生跟受圣灵的浸礼，这个是两回事，但它可以同时来发生。所以当我们今天为一个人服侍的时候，你既要他重生，你也让他受圣灵的洗礼，要啊，能同时的，那是最好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天父是多么的希望我们能够来亲近他，然后被圣灵充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被浸透啊，被满溢出来，溢出来非常的多，然后溢出来，然后呢就会真实的来明白。因为圣灵赐给我们要叫我们知道什么？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诶，神的真的给我们，给了我们什么？诶，然后呢，当我们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按着他想要我们去做的去做了。我们被圣灵充满，一定会去做神所说的话，去做的就是神所说的话，或者你就马上去宣告啦，然后你去服侍啦，去按手啦，你去说话啦，去发命令啦， 这些都是与神的画像一致的。你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你就一定想去做了。所以如果你说我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呢你又不去做神的话，那你要小心了。你要想一想，你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了，你一定是很想要去做，按神的话语去做，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是按神的话语去做。所以萨摩博士说，我可以很快告诉你，你是属于肉体的还是属灵的。如果是你是被你的情绪和感觉所引导，你就是属肉体的。如果你在执行神的话，那就是属灵的。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话来测试自己，你来检验自己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所以有人说，我们有时候是属灵的，有时候是属肉体的，因为很容易被自己情绪和感觉所引导啊，被肉体所引导，因为我们很容易来喂养自己的肉体，而却不喂养自己的灵。但我们知道，当我们执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是一个属灵的。你不要再怀疑，你在执行神的话，你就不要再怀疑你是一个属灵的人。感谢主。那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让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判断，目的不是判断，目的是要让我们真的去在神的话语当中带出行动来。不要什么都不做，不要什么都不做。神不是向我们隐藏，神希望我们受训，神希望我们为主做工。怎么做呢？必须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做啊。所以受了这个灵浸呢，也带出大能。所以圣灵也等同于神的话。我们圣灵当他运作的时候，就是能力在运作，能力运作。那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了怎么个运作法。所以前面这些在讲什么？神的话他自动带出信心的。你不要怀疑信心在哪里，你只要去看神的话，然后呢你去行动，那神的话就带出能力了。好，那你明白真实的神的话很重要。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你要知道，全备的福音要知道，真实的救恩你要知道，真实的福音你就能够活出神的这个大能。这个福音会替你说话的，见证会出来的，神迹奇事会出来的，因为它就是神的能力。所以明白福音很重要，明白救恩很重要。你只要是信，他能力就彰显出来了。那我们要去说神的话，要去做神的话，我们要去传扬福音，那我们需要圣灵的满意，圣灵的充满和满意出来。因为圣灵跟神的话是不会冲突的，不会冲突的。圣灵充满了，你说的就是神的话，说出来的像彼得一样站起来说的，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话，能力就开始能够运作了。所以基于什么？基于神的话哦，基于神的话。所以今天最重要的，神的名、神的话、神的灵要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就不断的被操练，不断的被操练。所以你不要再什么再祈求，你不用再祈求哇，你说那是某某大牧师啊，人家大牧师这么有恩，这么有能力，他也在求圣灵下降，一定要浑身发抖纷纷倒地。不，你可以非常的尊荣他们啊，你从他们的身上学到那个信心和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你都可以。但是呢，在很多的事上，很多的点上，你要来以神的话来辨别他。你不需要浑身发抖，不需要倒地，你才能够表示你里面有能力了。你以为这样的时候，那当然以你以为的那种方式来充满你了。所以为什么，如果你一定要浑身发抖纷纷倒地的话，那你在沃尔玛，你在超市，你在普通的这个超市里面，你还能做这样的事情吗？你就不能做了，对吧？你一个人倒下了，警察就会马上就过来了，这不正常，这没有办法推开，只能在一个会场里面做。那也许在会场里面是有人倒地，那很正常，我觉得也很正常，对吗？因为圣灵能力这个大能运行的时候，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你看那个火焰如舌头一样的喷出来，这个使徒啊，大能地震啊，所以这些展现呢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突破一个，只有这些展现这个限制的思维，我们要突破它。你在超市里面你去医治，你在医院里面医治的时候，不需要发抖，不需要倒下啊，不需要有各样的很奇形怪状的动作就可以什么来做的，你不需要被辖制的。感谢主。那么现在这里讲到了，就是关于我们在顺着灵做的时候，顺着灵做工的时候 啊，我们不要去顺从肉体的感觉、感情和情绪。作者有意的先提到了这一个，圣灵借着他提到这一个，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的感觉和感情所影响了。好，我们细细的回顾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哦，里面都有自己的嘛，很多的感情的限制、情感的限制、感觉的限制、情绪的这个限制，所以就很难让圣灵能够充分的借着我们来做工。所以作者呢，就是在圣工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就有意的学着什么呢？就不动感情。不动感情呢，不是说这一定是一件好事啊，因为到后面他也是会流泪、会笑、会哭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故意这么操练，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防御的机制。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情绪我自己都控制不了，那么也就是说别人一定能掌控我的情绪的，我一定会被别人控制的。那要面临这么多的人，要面临形形色色的人，要面临仇敌会借着人啊来攻击我们的情绪，那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一定会生气，一定会被冒犯。所以他有意的控制自己的这个情感呐、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来动摇他，不能让他生气，不能让他冒犯，不会让他愤怒，不会让他恨恶。所以他就什么笑也没有了，哭也没有了。他能操练情绪到这种程度，就把这些情绪给关闭了。他说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当然我相信跟他从小的这个家庭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跟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学武术啊，这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坚毅的人，就他的意志力是非常强的，意志力非常强的。而且他原来的环境也不允许他就一直在这个流泪的。他说不会，你不会看到我流眼泪的。在那个时代，他在那个世，在他的世界里面没有眼泪的。流泪就是一个表示软弱。所以你知道好男人什么不轻易流泪，就是认为流泪是逃避现实啊，流泪是表示软弱。所以他看到父亲有酗酒啊，有抽烟，甚至有什么有就跟那些坏人的这个接触，他虽然是一个警察，但是他被酒精所奴役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很恨恶这些东西，他就看到，所以他就作者是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的，他要以此来显示自己是完全强壮的，是他的这个世界观，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被那些烟啊、酒啊、毒啊所控制的那个人，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他的父亲其实是因癌症去世的，因为一直抽烟，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抽烟，一天好几包，还让他的儿子到小卖部去给他买香烟，也看到他醉酒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就发誓在神的面前就发誓立下誓言，坚决不喝酒不抽烟，他恨恶那个东西。那父亲呢是一名就是缉毒的一个卧底官员，其实是专门去查那些吸毒犯的、毒品犯的，所以他其实是被毒品那个包围的。也许他也碰过这个毒品，但是，他没有去深入，他可能只是一个浅尝辄止，就可能稍微的，尝了一下，但是他没有去真正的去碰这个毒品。是他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他的父亲、他的家庭啊，还有他的这个职业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有意识的来操练，就是说不让情绪来控制自己。如果能够被情绪影响到，那一定是会被别人影响的。所以他说你们谁无论是谁想要来要挟我，来动我的情绪，他是没办法的啊，我是不会动情的。他的意思就是我是不会动情的。所以有些人说这样没有感情的人这个怎么可以没有感情的人不是没有感情，所以但后面的发生改变了。前面他是有意识的在操练自己，他的动机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什么不想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只是他用了一种比较负面的方式。这个我们要正确的来看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在他女儿就是去世之后呢就发生改变了。当他女儿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他女儿真正的抓住了他的那个心啊，抓住了他的心。他看到别的孩子，如果是别的孩子真的有那也有这个看到这样类似这个疾病的时候，哇，他就不经意的会流泪。所以他说有几次啊，他说有一次比如说在超市里， 超市里看到这个大门口那个飘舞在风中飘舞的彩旗的时候，他就流泪了。为什么会流泪？旗子又不能使他流泪的，为什么会流泪？因为他里面的圣灵，他已经感应到了，在这个超市里面有生病的人，有生病的人。还有一次，他说在自助餐厅里面，一群孩子带着一群孩子去，他们有时候从中午吃到晚上，啊，要吃出那个那要值那个钱呐、啊。要值那个钱呢，哇！但是他有一次什么，一走进餐厅他就开始哭起来，莫名其妙哭起来，不懂为什么，而且在人的面前哭，搞得很多人都看着他，所以他就什么去查看一下，是因为附近有什么，有人坐着轮椅，有人坐着轮椅，或者说有人拄着拐杖，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所以你看圣灵他有那个感情吗？圣灵有感情吗？他很细腻，对吧？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很细腻的，所以我们新造那个人呐、啊，新造的人呢、啊，他不是没有感情哦，他有感情，那个是属天的感情，是圣洁的感情。当看到有人被疾病捆绑，有人被症状捆绑的时候，他自动就落泪了。这也不是出于他肉体的这个情绪，当然会表现在肉体的这个情绪里面的，所以这些事情他会就自动会关联起来。他看到人痛苦啊，他就会感同身受，因为他自己的孩子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死亡，经历过被病痛折磨。所以我们啊、哦，我们想一想，你曾经哦，你处过的那些不利的环境，也许到有一天，当你看到有同样不利环境的人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感同身受。而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在一切的事上都能够与我们感同身受啊，哈利路亚！因为神要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体会他的爱。你自己经历过了，然后当你看到别人的那个经历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同身受，你一定会站在他的那个位置上面去为他切实的祷告。感谢主。所以啊，从作者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他顺从圣灵，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去顺从肉体那个感觉，不要被这情绪所捆绑。但是呢，不是说没有感情的，一个基督徒是有感情的，那是从啊灵里面带出来圣洁的这个感情。好，那接下来他说他做过两个祷告。他曾经做过两个祷告，真正的祈求的祷告，其实他说就是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在他17岁的时候，一个是在他24、25岁的时候。17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神是要呼召他去做事工的，他直接拿着使徒行传6:19的这个圣经，他要什么？神啊，我要像斯蒂凡一样凭智慧和圣灵说话，别人都抵挡不住，所以他就向主求，主啊，给我智慧，使我口里所说出来的话无人能够抵挡。他说我要说就说神的话，我不要有自己的意见，我也不要说其他的话，神的话是我的头等大事，我也不要因为我说我的话将别人引到这个歧途里面去了，引到那个沟沟里面，坑坑里面去了。所以他说我要说神的话，我要神从神而来的智慧，且没有人能够抵挡的，是神的话，人都什么，在神的话面前都无言以对的，因为是神的话。他说这个祷告一直是我的祷告，感谢主。第二个祷告在他24、25岁的时候，他看到人的痛苦啊，他祈求什么？祈求通过神的眼睛去看每一个人，他祈求通过神的眼睛去看每一个人。他说并不是说这些年里面啊每次都能够做到，但是他说是越来越接近，也就是他是想通过神的眼来看，也就通过神的眼光，通过新造的眼光。所以有一节圣经就启示给他，不要像一匹马就需要一个嚼环放在嘴里面的，马要放在嘴巴里面放一个嚼环，这样的话呢它的全身才会被控制。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需要东西来拉着我们的人，而是他说做一个被引导的人。神说我会用我的眼目引导你，哇，这话何等的宝贵，他要用他的眼目来引导作者。所以作者 已经得到那个印证，就是说他求的对，求的好，神也这么的回应他。也就是说，神是怎么看人的，那他就怎么看人。你看人的时候跟神看人的时候一样了，好，那就是这就是神在引导你帮助人的一个方式。这两个祷告是何等的宝贵，祈求智慧，只说神的话，祈求顺着圣灵，通过神的眼睛去看人，不是通过人哦。哈利路亚，感谢主。下面呢，我们就是来分享他的几个见证，分享他几个见证。首先呢，他提到了在他们家附近呢有一个教会啊，信心之道世界拓展中心。有这样一个教会，他们当时就全家人就会去教会啊，也主日会去教会待上一整天啊，会参加早上晚上的聚会。那么事情呢是发生在去教会的路上。去教会的路上呢是有天桥的，当时是下雪天，就是下过雪结过冰的，就是很寒冷的这个天气啊，是结冰的天，他没有说下雪啊，是结冰的这个天气。就这个路上啊，桥上全部都结了冰。哇，那我们可以想象那是很寒冷的天气啊。所以当时他的车子呢就开上那个桥的时候就打滑了，车轮就打滑了，完全失去控制。我们想想一辆车在这个冰块上面这个转呢、啊、这个车子就开始打转呢、啊。一会儿车头对着这个，一会儿车头是逆向行驶的那个状态，对着那个车，哇，车全部哗开过来。那逆向行驶的那个方向了，方向不对了啊，那所有的车就迎面而来。然后呢再转过来的时候呢又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那个车说明一直在转。一直在转，那路两边还好是有栏杆的。那这个时候他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方言祷告。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做的方言祷告。情况越紧急就越大声的方言祷告。我也曾碰到一次，我就大声的赞美，又越来越大声的赞美。赞美主，他是不断的这么大声的方言祷告。哇，就是不久车子就马上怎么停止打转，而且回到正确的这个方向，正确的车道上面。当他们开到路边，然后刹车踩下来停好车子，他们一下车很多的人就也停下车围过来。哇，他说真的是何等大的神迹啊，何等大的奇迹啊，在这种结冰的天桥上面开车，一下子转危为安了，因为他们在不住的方言祷告。所以圣灵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大能呢、啊、就在他们的这个见证当中彰显出来了。那么还有在讲到什么呢？啊，圣灵当中所圣灵的这个大能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呢？他有第一次他经历说知识的言语。第一次经历说知识的言语，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当时有一位妇人孩子失踪了，就想让他祷告，他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哦，他有可能是喝醉了，或者说服了毒品过量死在什么地方了。他说话的时候坐着，其实他就已经看到那个了画面了。他看到那个画面了，孩子在一个机场里面，在一个机场旁边的一条沟沟里面。所以但因为他第一次经历，所以他不敢说出来哈、哦、他怕自己说错了，他不敢说出来。其实他已经里面已经看见了。诶，几天之后他们真的在那个机场旁边那个沟沟里面就发现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圣灵里面受了浸礼了，一定是在圣灵里面受了浸礼了，他带出了知识的言语，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其中的恩赐嘛。啊，能够看见这个失踪的这个儿子。还有见证呢，啊，下面一个见证呢就是讲到啊，他穿过牛群，穿越牛群。这个见证呢他曾经也分享过啊，在七门课里面曾经分享过。所以也是从福星会，一个福星的特会回来，秋天啊，经过一段乡村的这个乡村地区的这个小路，那个路很蜿蜒的，而且是将近半夜的时候，天非常的黑，车子又开得比较快，然后来到一个弯道呢，两边是有铁栅栏的，也就是说你车是开不出去的，你只能在这条道上开，因为有铁栅栏，防止这个他们有牛群，路上有牛群，防止这个牛群就穿来穿去的。哇，他们绕过这个转弯处，大概在五分钟之前，就是碰到这个转弯处五分钟之前，他的妻子说快方言祷告，所以他们就马上就方言祷告了。 一转弯呢还是蛮顺利的，但是呢过去以后呢就有一段路有篱笆了，一段没有，一段有篱笆，然后没有篱笆的那个路上是什么呢？是牛，是一群牛，不是一只两只哦，是也不是很整齐的一排哦，就是躺着到处都是，路上全部都躺满了，无路可走，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地方可以弯出去的，因为有篱笆的地方没有牛，有牛的地方没有篱笆，全部其实是围起来的。哇，那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了，就大声的一边大声的说着方言祷告，一边他紧紧的抓住方向盘，紧紧的抓住方向盘，就想就是往牛就冲过去，他们就做好了准备，就是冲向牛，冲向那个牛，可能还在刚刚在想我要冲哪一头牛的时候，下一秒钟已经在牛群的另一面了，已经穿越了，已经穿越了这个牛群到另一面了，哇，每一条牛都没有碰到。然后他们停下车，这个时候才停车走出来，看看，互相看着对方，哇，两个人一脸茫然，怎么发生的？前一秒还在那个选哪一头牛我们应该撞过去，下一秒已经在牛的那边，而且那些牛啊也发现有车飞过去了，所以那些牛也开始什么站起来，东瞻西望，好，东瞻西望，感谢主。以弗所书3:20，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这是不是典型的这句话的一个见证啊？在你里面运行的这个大能是什么？圣灵的大能，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完全的超越，而且是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飞跃。飞越时间空间都不在话下，所以那个超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有时候我们就想的太小了，我们想的太小了，我们对神的这个信任太少了，感谢主。穿过牛群，下一个见证啊，下一个见证，他这里讲到了很多的见证，下一个见证讲到他其实工作换过很多工作嘛，曾经有一份工作他就是专门什么，专门就是捡抹布啊，我们想想看，这工作其实是很卑微的，对吗？很卑微的，他是在炼油厂，在地上捡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抹布啊。但他很感恩啊，为什么？3个小时就能够做完整天的工作，为什么3个小时就能做完？因为他在3个小时里面一直可以方言祷告，就把地上的那个油腻的抹布全部都收到桶里面，全部都捡完，而且不用跟人打交道。可以一边做工一边方言祷告，3个小时他就马上就完成所有的整天的活。如果有人偷偷懒的话，我估计可能是要赚一天。所以一份工作对有的人来说可能很快，对基督徒来说也非常快，对一个不信的人来说，可能老板就是在那边什么浪费钱。所以老板说你就回家吧，3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回家，感谢主。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方言祷告的力量哦，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他在每一项工作上面都是寻求与灵相交，他也不会惧怕这些很肮脏的这个工作，一点都不惧怕。所以当时呢，这个炼油厂呢有很多的油罐嘛，很多的油罐，他早早下班的时候和一个朋友会爬到那个油罐上面顶上面去晒太阳啊。那个是一个黑人，他经常就是向他传福音啊，跟他聊天，跟他传福音，一直跟他传福音，告诉他在圣灵里面受敬礼说方言这些事情。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也整天的说方言啊。有一天呢，就是他又接着讲到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了。有一天他也是这样子，就跟他传福音啊，跟他们聊天。但晚上呢，他回家买了可乐，在方言路上一边走还是一边在方言祷告，一边走一边方言祷告啊！从他商店里面出来，拿了可乐从商店里面出来的时候，有几个人在打架，打得你死我活，还是10分钟还分不出胜负，他穿插了一个，如果真正会打架的话，几秒钟就能结束了。所以当时那些打架的人就音乐开得很响很响，那个车子里面的音乐，哦，好像要把人的耳膜捅破一样，非常非常响。但他继续在祷告，还是在方言祷告。但他绕到这些人的车子后面，他走到那个人车子后面的时候，那些人就开始倒车了，就开始倒车了。那本来站在他们车子后面，这个人那些人要倒车的时候，他根本是来不及闪退的， 根本来不及躲的，那眼睛就盯，正好是盯着这个他的这个后备箱的这个钥匙孔那个位置。那些人呐、啊，很狂的，很狂欢的，音乐量也非常的大，但是他呢就不住的方言祷告。突然之间，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从车尾到了，站到了车的侧面。所以那些司机开车的这些青年人，诶，怎么回事？有个人突然从车子冒出来，不是从哪里冒出来，事实上呢是神的灵，一下子就给他什么漂移了，一下从那个车尾巴就移到了那个车的侧面。所以他说，我只是一直在用方言祷告，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有什么其他的思想。你看，这就是受圣灵洗礼之后带出来的这个见证和大能呢、啊，就是在你所有突发情况之中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在方言多样性里面讲到啊，当我们大量的方言祷告的时候，你要么是在继续这个神迹奇事，你要么是在创造神迹奇事，你要么是在避开灾难。所以从他这见证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接着还有还有见证，他说我们时常就是要想着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他不是想标榜自己，而是真实的看到了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的心愿是什么，结果神一定是会做工的。他曾经也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旁边有个商场的，旁边有个商场，他开始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商场，后来呢建了一个商场，后来呢又没了一个商场，也就是说过了好多年了。所以当他在那个附近的那个公寓啊，就是开始做工的时候，那旁边那个商场已经不见了，他只是这里有一个回顾啊，也就是说离他父亲那个年代呢已经蛮久了，他做过很多的工。所以当时他在做一份呢，就是一幢大楼，公寓大楼里面贴墙板的一个工作，贴墙板，就是每天是开车来回的。然后呢，当时这个公寓的外面是有搭着那个脚手架的，都搭着脚手架，就是要把墙板呢往那个墙壁外面贴上去。因为他个子很小，体重很轻，所以他被派到最高一层，就是在第三层的脚手架上面去贴墙板。他年纪很轻，所以人也很瘦啊，很敏捷，但是脚手架搭得很不稳固，就是风一吹就要倒的那种样子。同时呢，作者他当时有一个搭档，名字叫布拉德哈门，他们每天也是一起坐着这些卡车，坐着卡车和所有的工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那不是在车上会有交集吗？在车上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向他们传福音，但这些人呢，开始都没有接受，他们就在想着，如果向他们传福音，用神迹奇事啊，那是最好的，用方言祷告彰显神的能力，向他们解释这是方言，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他们每天呢，就是在车上方言祷告，也不管他们怎么来看他们，他们认为他们像疯子一样的，每天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说他们毫不介意。你看他们说方言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们说方言还觉得自己很羞耻的话，那完全需要操练，对吗？完全需要操练。所以他们不管这些工友怎么来看他们，就是毫不介意的说方言。哇，就是到有一天呢，他一直也在说方言，当时说了好长时间的，在立命课里面好像说到是有五六个小时吧，就一直在说方言。他在那个上面站在那个脚手架上面在贴墙板，突然间他就感受到一阵轻微的晃动，其实那个脚手架已经什么倒下去了，但是下一件事情他就已经站在地面上了，就是从上面直接掉下去了，中间没有记忆，掉下去的记忆也没有，着陆的记忆也没有，前一秒还在上面第三层上面，下一秒就在地上。哇，他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已经在地上了。所以那布拉德他的好朋友就过来，怎么回事？然后那些工友也过来了，然后他转头就什么，那布拉德就说，这就是神的能力，就在这里，你们都看见了。他说祷告真是带出来的速度真快呀，神速啊。所以那天回去的路上，他说车上都非常的安静，其中有一个人就开始问了，什么是圣灵？哇，那布拉德就开始传道了，就开始宣教了。结果呢，当他们那个工程完成的时候，最后一个人就得救了。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工友都什么，都全部都得救了。 哈利路亚，感谢主。虽然他从三层脚手架上掉下来，但是呢，非常的平安，而且导致的最后结果是整批工人都得救。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他是要传扬福音啊。圣灵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圣灵里面祷告带出来的大能，我们看到一定是你能够避开灾难，而且能够创造神迹，而且他要能够来，使不信的人看到这个见证也能够来信道，也能够来信道。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以上许多的见证，我们就看到了在圣灵里祷告的这个大能，就是被圣灵敬礼充满之后所带出来这个大能。你是想要，他是想要什么？行道啊。你当你想要行出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人的需要的时候，圣灵一定是会做工的。奥斯本有一句话说，你看见需要就去满足需要。他说你看见需要，这就是对你的呼召。诶，我们以前有一种传统思维，就是说看见了需要，哦，这个事情好像不是我在做，我不应该我做的，所以呢，我不能做，让别人去做。这个跟我们真的所受的教育是完全是相反的。如果是让你看到一个呼召，你就马上去做；让看到一个别人的需要，你就看到这是神对你的呼召。你今天发现了啊，在圣工当中这些问题点，好，那你马上就开始做。你不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呼召，神一定要跟你说一句话，你才能去做的。一定要有一个先知性的预言，你才能够去做吗？不，奥斯本说的，当你看到有需要，当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你就去帮助，去满足那个需要。这就是神，其实就是已经在用他的眼光在引导你，用他的眼目在引导你，让你看见了。所以我们看到作者他刚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两个祷告，其中一个就希望神的眼目来引导他，也就用神的眼光去看。所以当他在无论在哪里，在工地里干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这些人生命的需要，他就一直为他们奉献祷告，啊，因为他们对他对他们有负担，所以他认为这就是神对他的呼召了。哎，那个时候神就引导他的眼目。所以作者说，奥斯本对奥斯本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也开始注意，画面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啊，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是从现在开始就要来注意每一件小事。你可能会看到圣工上面的需要，你也看到你身边人的需要，你看到家人的需要，线上线下的需要。哎，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说不定那就是你呼召的开始，说不定从那个点就打开了你的一个切口，就能够进入神对你那个啊命定，成为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利路亚。所以每个人都在逐渐的被开启，作者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也有这些过程。他说像奥斯本啊，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说的一个小箴言啊，一句真理的话，一句箴言，他说经常就很有帮助，就对他很有开启，非常有开启。所以他一直在讲，就是在圣灵里面受浸的这样一个主题。他说很显然，我们看到的每一个重大的神迹啊，都是在经过长时间方言祷告之后发生的。所以我们啊，刚刚提到的，你在大量的方言祷告，那一定会带出神迹奇事，你不用怀疑，也一定会避开灾难。所以方言祷告，你说受了浸礼啊，一定会说方言祷告吗？它会伴随着，当然不只是方言祷告。那方言祷告在灵里的方言祷告有什么好处呢？也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好处，结果就是说你会一定会在合适的时候去做合适的事情。你一直在方言祷告，你说我方言祷告了这么多天了，好几个月了，我也没发现有什么事情啊，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祷告了马上见到一个结果，而是在非常合适的时候一定会在合适的地点会再出现的。这就是在祷告的这个大能，圣灵里面的这个能力运作的方式，通过方言。第一种就通过方言祷告，他说这是其实是最快的方式，最快的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见证或者宣告。见证就你能做的，你把你领受到的这个神迹启示你说出来的时候，那别人就马上就能够什么被打开了。你做见证的时候，那能力就运行了。哇，那个人就马上被唤醒了，那个里面的信心就被释放出来，他也要这么去做了。 好，那见证还有宣告，你在宣告神的话，你在承认神的话语，这个宣告非常的重要。宣告不是只是说，宣告的时候也许你一开始还无意识的，也许你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宣告，为什么我有怎样的身份去宣告，你可能不明白，但是都没有关系。当你在宣告的时候，你是在提醒神他说过的话，你把这个应许拿出来，来提醒上帝，这个是你说过的话，今天我要走在你这个话应许的实现里面。同时你在宣告的时候，你是在提醒魔鬼神说过的话，你在提醒那些邪灵，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他们还敢靠近吗？他们看见神的话最害怕了。同时你在宣告的时候，你也在提醒自己，这是神说的话，我完全可以信任，我也完全可以行动出来的。所以在承认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不是在建立自己，在建造自己？一定是在建造自己的。宣告需要吗？非常的需要。其实谈论也在这里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传道。传道就是非常快的，也是能够非常快的让话语在我们里面扎根的一种方式。越传道越得到建立。因为传道的时候，你就马上就很快就会被建造起来。一个就是你传道的时候自己被建造，另外一个就是别人也被建造起来。他说按手的最佳时候啊，你给别人按手最佳的时间是什么？当他听完道以后，你讲完道以后马上给他们按手，这个时候灵被搅动了，灵已经被搅动了，好，人会被挑旺了。所以讲道呢，不但自己被建立啊，被兴旺被挑旺，别人也被兴旺被挑旺。所以今天我们讲完道以后要来有一个按手，或者说有来这么再来一个激励，再来一个激励，再来一个挑旺，因为这个时候他信心已经被你挑旺了，非常的重要，让大家来下一个决定，或者说来下一个决定啊。如果还没有信的人呢，马上就为他来按手啊。如果是有病的人呢，也马上为他按手，他里面的信心已经被挑旺了，感谢主。所以传道重要吗？传道非常重要。最快的学习方式就是你教给别人，你传讲给别人，这是最快的学习方式。那七个能力的秘诀其实都要操练，比如说还有与信徒团契，志同道合的信徒团契，你不要老是跟拉你后腿的人在一起，对吗？他们愿意被你建造带领，你一定要带领他们，你肯定有带领的，但同时你必须有比你走得快的人跟一起有交通，你们互相能够有一个激励的，互相能够有一个激励的。所以约翰雷克已经总结了属灵能力的七个秘诀，他自己说的这七件事情就帮助他达到一个境界，就是使他可以在神的这个属天的力量里面持续的行走，不是像过山车一样哦，是持续的行走在属天的能力里面。所以在统治圣经学院里面，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他们每一天也从宣告开始，承认宣告神的话开始，然后呢每天就进入所有的七个能力的这个操练，属天七个能力的这个操练，就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奇妙。那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属灵能力的这个七个秘诀啊，你去查考一下，感谢主。所以当他们这么在实操的时候，当他们这么在实操的时候在七秘诀里面不断的实操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很多事情的发生，就看到很多神迹奇事的这个发生，感谢主。好，那这里呢就是他还提到了一个简短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他曾经在水产工作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实在是不少，就1980年左右在水产工作，就是事工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刚开始。诶，当时呢他就是去一个地方去路易斯安那州这个地方去聚会。当他在会议期间他走出来，有一个男人就直接走到他身边跟他交谈，就问他，你呼召要做什么事？然后他又接着跟他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教师，不是吗？你是一个教师。然后作者说，他说是的。因为在当时他就只是教导神的话语，是神给他的一个功用。 他说这就是当时他所在的放在的一个位置，使我可以学习，而且我也知道学习的最快方法就是教学，所以我听到什么我就去教。他说我听到什么就去教，然后去实践，然后呢就开始成长。所以呢他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循环里面不断的成长起来的。他开始也是一个教师，其实保罗一开始也是一个教师，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讲到的，对吗？有先知和教师，里面就包含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我们都称他为使徒，但事实上他是从教师开始的，从教师成长为使徒。先开始进入的那个角色和位置不一定是啊直接到那个职分上面的，他一直是被呼召要成为使徒，但是呢他有个过程，通过这个教导的过程，教学的这个过程，慢慢的怎么进入到这个使徒的一个职分里面去。当然今天我们再穿插一句，我们每一个被差遣的都是现代的这个每一个有使徒功用的，我们每一个位都是有这个使徒功用的，你都是被差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人就跟他说了，你是一个教师，你应该知道你是一个教师，那你知道你在这之后你要去哪里吗？对方就告诉他，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因为事工刚刚打算开始嘛，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对方就告诉他，你是一个教师，那你去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个萨尔法那个地方，他说有一个教会是年轻人发起的，他们很需要教师，你应该去那里。哇，听起来不错，他们去萨尔法。他说你等等我，我先告诉我的妻子，等他一回来这人已经不见了，我相信是天使啊。他说找打的灯也找不到，完全的找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去萨尔法了。到如何到达那里也是一个奇迹，他领受这个指示也是一个奇迹。然后呢到了萨尔法那个地方呢，也还没找，一直没找到那个教会。在找到教会之前，他们就开始开展街头的那个施工，在街头就开始了，就开始按手，就开始传道了，哎，形成了一个教会，是这样逐渐形成一个教会。后来呢，他去那个地方就去寻找了那个人，本来让他对接的那个人，但事实上那个人已经去世了。他说那个人曾经和一些年轻人一起在工作的，这里本来就是有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那个教会。他说那个教会在哪里，他们说还没有啊。事实上是什么，就是说有一个人一直在为建立一个年轻的教会而祷告，而那个人呢已经死了，但是呢就是神要差遣他们去建立那个年轻人的教会。所以后来他建立起来的吗，就建立起来，就成立起来了，感谢主。那个祷告的人已经去世了，但是神呢仍然为他的祷告在工作，仍然在工作。人死了，神的工没有停，神仍然在做工。所以这里也是带出一个，就是祷告和宣告带来的这个力量。哈哈，祷告宣告带来的力量，那个长辈一直在为年轻人的教会一直在祷告，那到什么时候成就，他死了以后，直到坐着去的时候成就了。所以只要我们是在信心里面的那个祷告宣告全部都会成就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他就在萨尔法这个地方建立起了一个青年人的教会，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是与主的话啊，我们是在主的话里面吗？我们是信他的话语吗？信他的应许吗？感谢主。所以这是第七课的前半部分啊，如何得到这个信，那必须是决定相信神的话语，你看到神的话就决定，然后呢去行动，那你行动的时候就带出能力，就直接就有信心了。所以那个对神的话呢，你要明白，明白这个真福音，明白这个救恩，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对吗？那怎么来带出这个大能呢？今天我们借着什么来带出大能，一定是要受圣灵的洗礼，你要受圣灵的敬礼，你满意出来，你一定会行动出来，你一定会大量的方言祷告。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就会产生奇迹，瞬间的奇迹，你意想不到的，完全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些都在等待着你。所以还要操练属灵能力的这个七秘诀，七个秘诀全部都要操练的，不可以忽略啊！我们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所有的见证，今天必加倍的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祝福。